集中暗算并非谣言，孙立军或牵出国级官员。王岐山梁上夺七常委风头，大连十一遭罕见大兵搏袭击，连飞机都被揼坏。十一香港派8000警力维安，呢四人冒险游行。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2日，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原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9月30日被伤害，官方通报使用很多严厉措辞，包括从未真正树立理想信念、政治野心极度膨胀、政治品质极为恶劣等。有专家分析各项罪名后认为，此前暗杀习近平的传言恐非无稽之谈，孙力军背后应该有极具背景的中共高层做靠山，而孙力军之后很快可能有副国级甚至正国级官员落马。国立台湾大学名誉教授名居正对希望之声表示，孙力军的罪名严重程度实为罕见。他说，过去讲王立军、讲薄熙来都很少讲那么严重，所以看起来就是他和一些人勾结，准备在政治上做一些当局不能够容忍的事。我们前一排听讲是有暗杀，咁而家睇起嚟，我哋真係唔能够排除呢种可能性。历史学者张天亮指出，中共中纪委通报中从未真正树立理想信念等罪名，指孙力军蔑视习近平嘅权威，而政治野心极度膨胀，一项亦相当值得关注。张天亮话，前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落马后，2017年中共中纪委喺中共19大提交报告时话，周永康、孙政才、令计划等人政治野心膨胀，搞阴谋活动等。在孙政才落马几个月后，2017年10月中共19大上，时任证监会主席刘士余曾经对媒体透露孙政才阴谋散党夺权。咁官方俾孙力军同孙政才同样嘅罪名，显示孙力军极可能亦涉及夺权政变。明居正亦分析话，呢啲好重嘅罪名，呢、这个都已经系政治上几乎系就差一句话就到咗，话你要叛国、你要暗杀或者你要政变，就差一句话就到咗嗰种程度啦。所以我哋话其实已经到咗嗰种程度啦，佢只系唔想咁样讲。张天亮认为，孙力军的定性同孙政才、周永康等人一样，最后刑期可能会同样都是无期徒刑。此外，张天亮仲注意到伤害通报中严重破坏党的团结统一一项，亦含有指控孙力军分裂党的意味。张天亮分析话，分裂中共、图谋政变都不是一个副部级官员有资格做的，政变涉及到中共党内军方势力的清洗与再平衡。孙力军的背后没有现任或前任的政治局常委支持，这样是绝对不可能的。同时，政变还涉及中共太子党权贵阶层，而孙力军的出身亦很难笼络住红二代。这样看来，孙力军背后是红二代兼现任或前任常委，同时在党内军内都有人脉，这样的人只有曾庆红。张天亮认为，习近平与曾庆红迟早会有一战，孙力军之后或者不是正国级的曾庆红被拿下，但至少应该会有副国级府延伸。今年的中共国商日之前，中共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招待会，久未露面的王岐山与习近平、李克强等7个常委同时现身。习近平全程没有笑容，李克强亦很低调，多家外媒将关注焦点落在王岐山身上。最近香港南华早报披露，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在孟晚舟获释一案中起到很大作用，令外界猜测他已取代王岐山负责美国事务，而海航集团原董事长陈峰被捉，更让外界认为习王有可能已经反面，因为海航被指和王岐山家族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此外，王岐山再次和习近平同台，有人认为打破了习王反面的传言。国立台湾大学名誉教授名居正认为， 两人同台亮相，并不能够讲明他们之间没有矛盾。他指出，中共这些领导人都是可以共患难，不可以共富贵的，就好像毛泽东一样，打完天下之后就将你抛弃了，习亦可能是这样。不过他认为还未有太多确凿的证据证明习王真是势不两立。明居正仲特别指出，目前对中共的观察重点还是在暗杀习近平上。明居正分析指，你到目前的这种资料来看的话，王岐山可能性比较小，可能性比较大的恐怕是太子党了，或者说是曾庆红的这几个人会比较大。因为如果说因为利益被剥夺了曾习近平的话，那太子党是最痛恨习近平的，然后是曾庆红或者江泽民。明居正仲认为，王岐山和习近平比较更似是同舟共济的人。今年习近平还未有生出要除掉王岐山的心，习近平亦应该不会随便就行这一步，因为这毕竟是一个非常冒险的赌注。10月1号是中共所谓的国庆日，但却是中国人民的国殇日。当日凌晨，大连特遭暴雨及大冰雹袭击，比鸡蛋更大的冰雹突穿车窗，甚至机场飞机都被突坏。有当地居民表示，居住在大连几十年，从未见过这么大的冰雹。据当地媒体报道，大暴雨造成很多地方严重内涝，其中大泉水附近低洼地区，十几台车被大水浸过车顶，有人被困在车里面。当局称，在三个几钟头的时间里面，救出三十几名被困在车内的人员。另外，大连机场10月1号凌晨发布通告说，机场因受突袭冰雹极端天气影响，造成部分航空器不同程度受损，导致部分航班延误取消。据当地气象台称，30号夜间，大连部分地区还出现8到10级瞬间大风。今年是港区国安法实施后第一个11国殇日，香港政府从9月30号起就部署超过8000名警力维安，并将举办升旗仪式及国庆酒会的会议展览中心和金紫荆广场周边地区封锁。虽然恐怖气氛浓厚，但四名社民联成员仍坚持游行，包括社民联主席陈宝莹和前东区区议员曾建成在内的四人，早上7点几在湾仔修顿中心集合，现场有超过20名警员戒备，四人在出发前被警员搜查了随身物品，四人手持横幅，他们沿途高喊释放所有政治犯，释放47人等口号。他们原计划经天桥前往升旗仪式地点金紫荆广场，但到中环广场时被警方截停，禁止再前进。他们在现场宣读声明后散去。陈宝莹在宣言中说，全中国我想现在应该只剩香港，除了主旋律之外可以发表其他声音，我们的要求很简单，就是权力归于人民，全国实行普选，释放所有政治犯。据港媒引述知情人士透露，香港警务处连续两日部署超过8000名警力，其中包括速龙小队、反恐特勤队、冲锋队及便衣警员，这个超过了2019年在反送中运动中度过的11。当时港府派出约6000多名警员维持秩序。美国和欧盟在9月29号启动了美国欧盟贸易和技术委员会的首次正式会谈，双方达成多项共识。有分析认为，美欧立场日趋一致，意在联合应对中共在新兴技术和其他领域带来的挑战。据美国之音报道，美国和欧盟在匹兹堡启动的这场会谈，旨在加强美国和欧盟对核心战略技术的协调，维护供应链安全和减少对中国的经济依赖。报道指，美欧双方在会后发布的联合声明中，虽然没有直接点名中共，但很多领域都指向与中共有关的问题的合作，中强调了共享民主价值观，并承诺共同应对正在破坏世界贸易体系的非市场经济国家。而这个亦表明双方有意愿与中共进行更有效的竞争。 智库威尔逊中心的全球欧洲项目主任汉密尔顿表示，这次会谈最大的成果在于拉近了美国和欧洲的政策立场，包括他们的对华立场。据报道，除了双方的贸易官员，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出席亦额外受到关注。有分析指出，这个意味着会谈的重要性逐渐上升到地缘政治的外交层面。而这两个西方最大经济体发出的信号是，新兴技术应该基于民主价值观。因报道武汉疫情而在公众面前消失超过18个月的公民记者陈秋实，9月30号晚上突然在格斗狂人徐晓东的 YouTube 频道上现身，镜头前的陈秋实面颊瘦削，少了黄色的神采飞扬。在长达半个钟头的视频中，陈秋实只是出现了几分钟，他没有直言在这消失的18个月里面人在何处，经历了什么，只是说有些可以讲，有些不能够讲，我相信你都懂。这句话亦都似乎在暗示他重获自由之前必须要向当局作出某种保证或承诺。在同粉丝打招呼中，他还透露自己患抑郁症，是搏击运动帮他摆脱了抑郁症的困扰。现年36岁的陈秋实曾经是一名律师和脱口秀演讲家。2019年香港爆发反送中运动时，他亲自到香港实地观察和报道，使中国大陆网民看到了和官媒描述的不一样的香港。2020年1月，陈秋实又到武汉报道突发的肺炎疫情。2020年2月6号下午，陈秋实在武汉被当地国保带走强制隔离，此外一直下落不明，渺无音讯。今年以来，中国房产暴雷，教培机构被团灭，跨境电商规模被压缩，引发失业潮大爆发，至少有1000万人被裁员。有学者预测，未来的发展趋势更加险恶。在中国推动所谓减轻学生负担的双减政策下，中国各地上千家教培机构被团灭，上千万教职人员失业。有报道指，教培机构新东方截至9月中旬裁员近1万人，预计年底前将裁减4万人，教培机构人员成为第一支失业大军，房地产行业人员就紧跟其后。中国房地产自恒大集团负债3000亿美元暴雷后，新力控股集团近日亦传出暴雷。9月15号，新力公司总部员工已陆续收到减薪 50% 的口头通知，之后又传出裁员 50% 的消息。跨境电商行业人员亦在中共政府的各种所谓调控措施下难以幸免，成为第三支失业大军。据绿媒凤凰网科技网站报道，美菜网开启大范围裁员，部分试用期员工已被裁，接下来会轮到正式员工，研发部门将裁员过半，预计9月下旬完成。再有与滴滴旗下的社区团购品牌橙心优选，亦早在今年6月就制定了收缩计划。而知名跨境电商有棵树日益3000万人民币的资金被冻结，一夜之间这个品牌的营收从4500万下跌到100万，1400名员工离职。自由亚洲电台引述时事评论人王正分析指，发生是中国的大规模行业裁员乃是政治环境造成。还有学者认为，受影响的不单只是上述三个行业，更恶劣的营商环境将陆续浮现，裁员领域起止当下的几个行业。孟晚舟获释一案，外界普遍认为是中共人治外交在起作用，这个不单止令全世界进一步提清中共的流氓本质，亦令很多在中国的外商不寒而栗。事实上，除了孟晚舟一案之外，还有更多的人治外交发生。9月26号，在孟晚舟归国的第二日，一对被中共禁止出境的美籍华裔子弟得以返回美国。2020年8月，澳洲籍华裔记者成磊因北京与坎培拉的关系恶化而被拘留，被指控非法或意图泄露国家的机密与情报。据法广报道，一些加拿大企业判定在中国经商风险太高，已经开始减少在中国的经济活动，有一些外企开始减少派往中国的员工。 并就员工可能被中共拘押为人质而裁定了紧急预备措施。一位加拿大驻上海的企业代表说，很多外商担心不理是哪个都有可能在中国的大街上突然被拉走。即使是西方外交官，特别是来自澳洲、加拿大、新西兰、英国和美国的外交官，亦不愿意在没有完全外交豁免的情况下返回中国。一位外交官告诉法新社知，陷入另一场类似争端的后果实在太严重。最近英国和美国分别向本国公民发出旅行警告，提醒他们前往中国和香港旅行时要注意那里存在任意拘押的风险。中共国务院近日发布中国的全面小康白皮书，阐述所谓全面小康发展历程，声称不会被一个人掉队，体现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云云。外界质疑中共总理李克强去年在两会记者会上披露，中国有6亿人月收入是1000元以下，另有统计显示中国有9亿多，大约3%的人口月收入不足2000元，怎样能够称之为全面小康？旅居美国的原北大教授、独立学者夏业良接受希望之声采访时表示，中国除了还有大量贫困人口外，恶劣的人权状况亦令他和小康社会不沾边。他说，小康在国际社会的指标是说一个人能够自由平安的生活，不单止吃饱穿暖，还必须有生而做人最基本的尊严和权利。这个是在所有国家都需要用法律加以严格界定和保护的。中国好早就在国际人权公约上签字，承诺要实现这个目标，但多年来中共一直在逃避自己的职责。中国问题专家、历史学者张天亮分析指，这份白皮书中提到了三个时间点，一个是今年2月25号，习近平宣布中国的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然后7月1号中共建党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又宣布中共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解决了绝对贫困的问题。8月17号习近平在中央财经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上再次提倡共同富裕的政策。他分析指，我们大概从这个时间点上能够看出来习近平这一套拳脚的套路，是不是在实现全面小康之前的话呢，执行的是邓小平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路线。2月25号的时候习近平宣布全面小康已经实现了，咁亦就係话唔存在再另一部分人先富起嚟，乜嘢先富大后富唔存在呢个问题啦，全面小康啦。咁样而家我哋开始 move on， 我哋到进行下一步啦。乜嘢下一步呢？就係8月17号习近平再次强调嘅呢个共同富裕。咁样呢个共同富裕嘅话，佢唔係一个市场选择嘅结果，唔係一个公平竞争嘅结果。让大家共同富裕，实际上的话就是说现在已经到了打土豪分田地的时候，所以当习近平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候，可能大家都拥护啊，我估计马云、马化腾等他们也都会拥护啊，是不是？但是的话他们可能没想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习近平执行下一步所谓共同富裕的一个借口，然后习近平下一步就用这个借口举起他的这个刀杀，举起他的这一张杀猪刀，然后开始对这些大企业家斩过去。所以当他们为这个全面建设建成小康鼓掌的时候，鼓掌欢呼的时候，鼓掌欢呼的时候，不知道这一张杀猪刀马上就会斩到自己的颈上了。既然企业创造了财富要分给人家，这样甚至企业主自己都可能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那大家还何必创造财富呢？是不是直接躺平就得了？所以习近平的共同富裕实际上是对中国经济活力的阉割，有习近平在这里，中共就会在这种经济自残的道路上狂奔不止，一直到跌落悬崖为止。中共所称的国庆日，即是民间所讲的国商日，到来之前，美东时间9月30号，中共在波士顿市政府举行升旗仪式。一朝早现场就出现了不少抗议人士， 抗议者用喇叭嗌住撤下中共血旗，香港自由，西藏自由， CCP 滚出台湾， CCP 滚出全球。而亲共人士就以各种粗鄙不堪的话语辱骂。估不到升旗过程中，升旗装置突然断裂，旗就被棘在旗杆的中间，变成了二指哀悼的降半旗。中共原定的现场讲话亦都被取消。在抗议者的口号下，几个亲共人士亦悻悻离开。另外，在10月1号当日，香港更是有人焚烧五星旗，还有人将所谓庆祝十一国庆的横额撕毁，以示抗议。好了，这一节的新闻节目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次再会。